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柴米油盐酱醋茶，
锅碗瓢盆交响曲。
我们在这儿做饭吃饭，我们在这儿吃饭做饭，
没有外卖，私人定制，
享受美食，分享亲情。这里是
亲情厨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小芳，欢迎您今天又和我们一起来到亲情厨房。
好的啊，我相信哈，大家一定是跟小芳跟新月一起一样非常的期待哈，因为亲情厨房当然是要有好吃的。
是，上一期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可可豆怎么变成了甜美的巧克力。
是的，
这一期我们将要带给大家的是另外一种神奇的水果，它就是柿子。
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柿子如何成为了柿饼。
是的，说起柿饼，心月你知道吗？那可以说是我童年的一段美好的回忆。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可是孩童总是对糖果充满了好奇和那样的渴望。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吃一点糖。那妈妈没有那么多的钱给我们买。每一次我和妹妹想要跟妈妈说要吃糖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花一点点钱到市场里边去买柿饼和黑枣。
柿饼和黑枣。
对，那个时候的柿饼啊，外边有一层白白的霜。我们不大知道那个是柿饼。后来妈妈拿回来告诉我们说，这是柿饼，你可以尝一尝。我第一次吃到柿饼的时候，那个滋味它满足了我儿童时代对甜的渴望。
你说到这个柿饼哈，真的是很甜甜的哈，像糖包子一样。
是，没错。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水果传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柿饼。那说到柿饼呢，我们知道它是在柿子成熟的那个时候从树上摘下来哈。什么时候摘这个柿子可是有讲究的。
是，这个柿子是要在霜降的这个节期到的那一天才可以摘下来。
在十天之内呢，把柿子摘下来，还要把削皮儿这一系列的程序都要做好。
对，我们知道柿饼的制作，它要把柿子的皮去掉，然后要把柿子一个个的挂晒起来。
对，那如果不到霜降的时候呢，做出来的柿饼就会发黄。要是过了霜降呢，这个柿子呢就没有办法再加工成柿饼了，它就会烂在树上了。那说到这儿哈，小芳，其实当我知道这个柿饼制作的这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圣经当中哈，传道书当中有这样两节经文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是的。
你看，就连这个柿子做成柿饼，这个时机一定要等到霜降之后的十天。
是，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
对。
那么把柿子摘下来之后呢，就要把柿子的皮削掉。然后把这些削掉皮的柿子一个个的挂晒在阳光之下，让它风干，然后要经过一个月糖化的过程。
对，那说到这个风干哈，我就想到哈，这个柿子树啊是非常非常耐旱的。你知道在我们中国出产柿饼最多的地方是哪个地区吗？
陕西。
对，陕西的黄土高原。
对，
在那个地方呢，大家知道黄土高原是很缺水的，
是
很干旱，但是呢那个地方光照足，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它长出来的柿子呢是非常的甜。
是，你知道让我想到神的这种创造何其美好，在这个陕北高原这么一个地区，是一个风沙大雨水少的一个地区。但是神创造的这个柿子树恰恰它的这个习性就可以满足那种自然条件下生长。
对，它非常的耐旱，
非常的耐旱。
对，所以陕北人做柿饼 那可是他们的熟门绝技，
是他们的绝活。
对，
刚才我们讲到了柿子呢去皮，然后经过一个月的糖化晾晒，接下来就要把它放到大缸里，密封起来，要等到12月冬天来到的时候，这个柿饼才算做好了。它是晾晒的过程当中水分蒸发掉了，但是它把它放到大缸里边去封起来的时候，又让柿饼变得柔软糯口。
哦，其实我们看到哈，刚才小芳你说哈，小时候妈妈给你买柿饼哈，有一层白白的那个东西。
是，
其实我小时候吃柿饼哈，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那层东西是什么，我常常以为那是一层面粉。我想是不是这个柿子做成柿饼之后就裹层面粉拿出来卖呀？啊，现在我们知道是柿饼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就是经过了放在大缸里的这段时间哈，它暂时告别了阳光和空气。这个时候呢，在柿子里头本身的那个果糖和葡萄糖就渗到表皮上来了，就变成了糖霜和糖浆。那我们大家看到的那个白白的那个东西呢，其实就是糖霜。
是，我小的时候吃柿饼，我也跟你一样，以为那个东西是不能吃，或者我觉得是不是要洗掉了再吃。后来妈妈告诉我说，你尝一尝，它很甜。我真的尝到它是甜的，像糖一样。后来你知道吗，在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嘴巴里边长了一个溃疡，有口疮了，非常疼，妈妈就会告诉我们去吃一个柿饼。原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层的糖霜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对，它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可以医治我们口中长的那个溃疡。
是的，多么神奇呀。
说到这儿呢，小芳我就想起来哈，你看哈，在那么干旱的地区，甚至可能在曾经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当中啊，人们的生活可能还比较匮乏，
是
水果不多，
是，
但是柿子这样一种水果，我们人这样把它加工之后哈，这样的储存之后，在漫长的冬季没有新鲜水果的那些日子里，但是这个柿饼就成为了我们另一种面貌的水果。
是的，因为这个柿子做成了柿饼之后，使得它可以长时间的保存，
对，
以至于在一个冬季当中，人们都能够体会到甜的滋味。
对呀，而且呢，去除了水分之后的这个柿饼呢，却保留了柿子本身的纤维和维生素。
是的，
那么我们人的营养也够了。
真是太感恩了，你看神给了我们人这样的智慧，让我们真的把这个简单的看似好像只在那么短的一个节期能够吃到的甜美的柿子，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都可以品尝到这种甜美。
对，当然说到这个柿饼哈，那我想我们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葡萄干儿、蔓越莓干儿，
是的，
还有红提干儿，
是的，
等等等等，就是新鲜的水果经过这样一个水分蒸发的一个过程，变成果干儿的这么一个好吃的东西。
是，没错。新月你知道吗，我在看这个柿子怎么样变成柿饼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它这个糖化的过程。
对，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它能够出来糖霜的那个过程。
对，就是这个水果啊，好像不光是柿子变成柿饼有糖化的过程，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知道苹果它也是有一个糖化的过程之后，那个苹果的味道就会好很多。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曾经把那种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吃到嘴里的时候，它是有甜有酸，但是它会有微微的一点点涩。就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知道在中国的北方啊，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把刚摘下来的苹果放到一个大缸里，然后在这个缸底呢放一点点白酒，用一个密封的东西把这个缸封起来，隔几个月，大概到冬季的时候，打开再吃那个苹果的时候，哇，那个味道就是甜美无比，而且它的果汁含量一点都不损失。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的水果也有这样的现象。
你说到这儿哈，我就觉得就是两个字叫做奇妙。
是，
就是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种变化，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
是，上帝赐给人的灵感，使得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把这种水果变成了一种好吃的果干一样的东西。
对，无论它是怎样变化的， 化学分子的方程式里边那些元素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放置在这个水果里面的。
是的，
对，同时在阳光、空气、水等等的这些环境里面也有神早已经放置进去的那些元素。
是的，
只是我们人把这些元素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经过时间，然后它就变成了符合我们人体需要的，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这些美味的食物。
是的，
哎呀，真是亲情厨房真的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个节目。
是，
那因为在亲情厨房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看起来是一道一道的菜，看起来是一样一样的水果，
是，
但实际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
是的，真的非常感恩。
好的，那今天的亲情厨房就先到这儿了，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小芳和新月继续欢迎您来我们的亲情厨房。
春天花开欣喜和希望，在这个播种的季节，种子落在好土里，它赤手诚实和善良，有百倍收获的盼望，有平安和喜乐在心里面，风吹雨打都不怕，
夏天溪水滋润甘霖，阳光七彩香气芬芳，有一抹美丽的心泉，让生命更加丰盈纯洁，用爱和热心去浇灌，轻轻汗水划过脸庞，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什么好处都不缺。漫天飞舞洁白轻柔，山川河流诉说着甜美，银色大地安然如水，它一生一世永相随，完全预备温柔守候，用最美最圣洁的心歌颂永恒的完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歌颂永恒的完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刚刚听到小芳跟新月他们分享的水果传中关于水果如何经过糖化变成了好吃的果干，真的非常奇妙，赞叹造物主，他为我们预备了丰丰富富的各样水果，从神而来的智慧更是让我们能够将水果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果干，特别是那个柿子霜啊，我吃了那么多年的柿子饼，第一次知道原来那个柿子霜在生口疮的时候吃一点是可以增加我们的维他命，让口疮迅速的好起来呢，这治愈功能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了，也感谢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么丰富的预备，每一天我们的饮食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是盼望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每一餐饭面前都衷心的感谢我们的阿爸父神，谢谢他丰富的预备和满满的慈爱。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您继续收听由新月为大家主持的与父母促膝谈。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
长，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来到我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今天呢，有关妈妈的话题我们还要继续。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新月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杜布森博士的太太雪莉女士，她的妈妈的真实的经历。那如果大家曾经连续听过我们的这些节目的话呢，您或许会了解到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雪莉女士她谈到过，因为她的亲生父亲呢有酗酒的问题，所以她的爸爸跟她的妈妈后来是离婚了。他在他的母亲和继父所组成的这个新的家庭当中继续的来成长。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又重新的去建立家庭，继续坚强的生活，她要面临多少的不容易。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题目就叫做成功的妈妈，主题经文在以西结书19章第10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在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以西结书19章第10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在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个坚强的女人，因着他的智慧和奉献，我才能够在童年早期的那种压力非常大的情绪状态中存活下来。我的妈妈为了养活一家人，她在一家生产鱼罐头的食品加工厂工作。她上班的时间并不固定，常常在凌晨3-4点钟接到要上班的电话。我实在是惊讶，她在那种压力下还能够保住工作。
并且还能够兼顾采购、做饭、买菜、管家和洗衣服的各种工作。尽管是这么的艰难，妈妈在下面的两项最重要的教养方面还是极为成功的。首先，她让哥哥和我知道她爱我们。其次，尽管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她了解参加教会对孩子们是很重要的。妈妈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教会，因为星期天常常是她要在家里边做那些还没有做完的家务事的时候。可是她却坚持让哥哥和我去教会。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妈妈都会掀开我们的被子，命令我们准备好要去教会。我们常常对她抱怨，但都没有用。如今，我非常感谢妈妈当年的坚持。我就是在我家附近的教会认识了耶稣基督，邀请他进入我的心中。几年之后，我的妈妈也成为了基督徒。亲爱的姐妹们，作为一个母亲，你可能正在面临着艰难的处境，也许你孩子的童年并不是像你所计划的那样。不过在你教养儿女的时候，千万不要忧虑关于达到完美境界的问题，把你和你的孩子的忧虑都卸给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顾念你们。向孩子显示你的爱，并且教导他们爱主耶稣，完成这个任务的母亲就是很棒的母亲。我们谢谢雪莉女士给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会。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
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我走不动了。
好累，不想走喽。
嘿，不怕，
我们会拉着你们
一起走。
良友电台69周年台庆，在7月29号晚上6点感恩崇拜，7点现场直播，欢迎参加。
良友69，一起向前走。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